好，弟兄姐妹们好，今天是最后的半天，最后的一个小时，所以我们有点归心似箭，好，赶紧回家。那是怎么着？那今天继续留？那山上真好，怎么样？盖三座棚，好不好？那我们就干脆留在这儿了。那明天也不回去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马拉基书，我们看第三章第六节到十二节，也是不长。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六节到十二节，好，大家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就这几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六节，来，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供物呢？你们竟然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因为你们必成为喜乐之地。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一段经文特别讲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奉献的问题。所以今天我讲一个题目，叫做神的物当归给神。在这个社会上，人们天天见面讲的是什么？钱。好，所以呢，我很少去这个就是参加，叫几乎没有参加过啊，没有参加过同学会。现在哈，用什么这个电子的手机的这个什么媒体的这个东西很方便啊，加一个什么微信，完了弄一个群，就是同学就都连上了啊，完了动不动就要求同学会，是不是 啊？但是呢，我从来不参加。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碰见老同学呢，老同学见面都一般都问什么啊？哪里高就，对不对？你那我说什么？我当牧师去了，人家说哇，当牧师了哦。你看我这个闹不明白，还要解释，哎呀，这个没法解释啊。他们那谈的东西跟我谈的东西怎么样？差距太远，所以说算了，我也不去参加。好，再加上呢，因为我还这个做很多的这个培训工作啊，那要悄悄的进去，低调一点，好，不要随便乱讲话。所以呢，这种东西呢，我也是不想跟人家解释太多这种的事情，所以尽量还是那个什么。哎，你也别说，有一次我培训着，突然间下面有人说，我跟你是同学。天哪，我说你跟我什么时候是同学了？他说我跟你是中学同学，同一届的啊，但是不同班，所以我也跟他不太熟。 所以说起来，哦啊，你认识谁什么？你认识谁？哦，都认识啊。这，我说你今天来干什么来了？他说我现在也是基督徒了。哦，那就有话讲了。所以这个就讲有东西讲了。好，那这个上一次我去碰到在洛杉矶啊，碰到一个说啊，你的老同学在这儿啊，我说是吗？那就见个面吧。一见面，完了他就问我你现在高就。我说我是当牧师的。哦，当牧师啊，你知道吗？他这么一说呢，我就知道他肯定不是基督徒，对吧？所以就没什么好钱的了。他就天天跟我讲，你看啊，我现在啊，这个啊是接着哪个代表团啊，到哪里去吃，到哪里去玩啊，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哦哦，所以讲了半天也没什么好讲的，中午吃一个面就吃完，就赶紧就走了。社会上人们天天谈的是什么？钱。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拿什么衡量？钱，对不对？当然了，进到教会来，不好意思，最不好意思谈的是什么？钱。为什么？太世俗了。但是教会有的时候还不能不谈。这个有一天有三个少年人凑在一起，三个少年人呢在讲论长大了以后我要做什么。可能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哈，再讲一遍。这三个故事，这三个少年人呢，第一个就说你要做什么，那个少年人就说我要做医师。他说你为什么要做医师啊？因为每个人终其一生一定会得病的，我就坐那儿等着病人来收钱就行了啊。那这个第二个人呢就问你要做什么。那第二个孩子就说我要做律师。为什么要做律师呢？因为现在是法律社会啊，你知道吗？这个律师多厉害，只要往那一站，嘴巴一张，就开始收钱。那你们知道第三个少年要准备做什么？你看你们听过。第三个孩子就问他，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做牧师。他说你为什么要做牧师呢？你看你当医师，病人要一个一个看，所以钱要一个一个看。你当律师麻烦了，官司要一个一个打。你看我当牧师多厉害，你没去教会，那牧师往台上一站只讲一个小时，完了以后还有人替他拿着袋子收钱。厉害不厉害？今天讲到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侍奉，就是十分之一的奉献。十分之一的奉献在旧约之中怎么样形成的呢？因为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神从十二个支派里面拣选一个支派，说这一个支派代替所有十二个支派里边的长子来服侍我。因为在出埃及前的那个晚上是逾越节，逾越节神派天使下来击杀埃及地所有的长子，理论上包括以色列人的长子。但是神说你只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你的家，所以里边的长子就不死， 外边的埃及人的长子都死了。所以后来他们到了旷野，神就对他们说，哎，你们长子的命是记在你们那里的，长子的命是我的，我存留你们的性命，长子的命是我的。但是一大群长子各个支派的呼啦啦来了一群，这不乱七八糟的，那怎么办？他说不可以，我只拣选一个支派，就是拣选利未支派来到神的面前做代替的服事。也就是说，利未支派服事在神的面前终其一生，世世代代在神的面前服事，是代替所有当时要死的长子。那个服事是一个代替的服事。后来神让摩西吩咐律法，说你们以后到埃及地居住的时候，所有的支派都可以分地，分土地，每一个家族都有一块土地，但是利未人没有土地，没有产业。神跟以色列人说，我耶和华是利未人的产业，不是他们自己没有看得见的产业。那利未人总是要吃饭的，怎么办呢？神就规定说，每个支派奉献十分之一到圣殿来，为圣殿的需要来支付，也包括利未人他们生活的需要。所以这么讲，十二个支派取一个支派服侍神，那好像就是十二个人里边要怎么样取一个人服侍神。那咱们就是延推一下，我们教会有多少个家庭？有没有120个家庭？有吧，差不多啊，差不多。请问120个家庭应该有多少个家庭全职服侍在神的面前？你们就挺会算算数的哈。那请问长老有10个吗？有吗？全职我说的是没有。你们有多少个？几个？三个啊，都算。我说的是全职，三个还是五个？哦，那还不错。你知道吗？我们在湾区标准是什么？标准是100个会友请一个传道人。所以你的教会已经涨到就150个人以上了，就可以开始请第二个传道人。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全部加在一起300多人，差不多500人啊。你看500人请了多少人？请了5个。你知道为什么？请问你知道我们湾区的教会，咱不要讲这个哈、全部华人教会咱不讲了，咱就讲湾区教会。这个昨天我还跟长老那儿聊天的时候就在讲起来了。你知道湾区的教会缺少传道人到什么程度？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20年前，我来到湾区，湾区每年12月第一个这个周一的晚上，有一个全湾区华人牧师的这个聚餐，每年都有一次。那每年几乎我也只要是在，我都尽量去。20年前，我去到的那个时候有200多个牧师，认识的人和20年后今天所认识的人是一样的。去年我就是坐在旁边，有一个退休的牧师坐在旁边，我就说：“哎，你放眼一望，有没有40岁以下的牧师？”没有，最年轻的就是鄙人了。所有的牧师90的，哎呀，大家鼓掌。哎，你说鼓掌有问题的，已经90了还在继续牧会啊？原因是什么？这找不着，没有。70岁的理论都应该退休了，那退而不休，他自己还挺高兴，但是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找不到牧师。神在神的子民之中，12个娶一个来服侍他。请问是不是神在我们中国人的华人的民族里面招的少啊？是不是特别少？请问你们的英文牧师是什么族裔的？他是华人呐、哎呦，真不错哎！你知道吗？我去过不同的教会，很多教会的英文牧师都找不到华人的，找的不是韩国人，就是越南人。华人牧师非常困难找到。因为华人牧师呢，如果他是 ABC， 他在这儿长大，他父母会讲中文的话，多多少少都会一点点，还比较理解华人的文化，所以华人都特别愿意找英文部牧师，是华人子弟，但是特别难找。为什么？因为没有。请问是不是因为神招的少？是不是？应该不是。那原因是什么？再给你多讲一个，这个还没讲正题呢哈，这玩意儿一定要多讲点，因为多讲点你们才能理解到这个问题很严重。20多年前，我在东部读这个神学院，在一个美国神学院里继续进修。进修的时候，那个神学院里边 full time 的学生有500个。full time 的学生500个，当然都是住宿的。啊，所以他们那个学校都很大。这个500个学生里边有100个是亚裔，亚洲人。请问100个亚裔里边多少个华人？啊，我说的是亚裔，多少个华人讲中文的，或者是管他是讲中文讲英文的，反正是华人，多少个？别，那当然肯定有一个了，这肯定有我一个在里边了。这个你不能这么样。哎呀，这说的太过极端了。多少个？20个？10个？不到。10个不到。哎，差不多7-8个。这里边还包括是 ABC 讲英文的，他会一点中文，就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剩下的亚裔都是什么人？你们怎么都知道呢？所以我这个人不知道长得怎么回事，走在图书馆里经常被人家见了面冲我讲韩语，完了结果呢，我就冲着他很生气的说：“ I'm sorry. I'm not Korean. I'm Chinese. 真的。请问是不是神特别招韩国人多一点，中国人少一点？刚才英文这个他是牧师还是英文的讲员啊，他特别讲到韩国宣教士，对不对？你知道吗？全世界韩国宣教士特多，但是其实韩国宣教士他有他的毛病，他民族性使然，韩国宣教士做事特别激烈，所以到了任何宣教机构，他们都不愿意让他们做领袖。你知道吗？最喜欢做的让那个做那个领袖的主任啊什么的哈，你知道是什么民族的吗？美国人，美国人现在不行了。英国人没了，早都没了。什么人？中国人，不是爱做，是中国人最适合做，因为中国人中庸之道，做事非常这个什么，照顾到各个方面。你知道内地会，现在的内地会现在改成叫 OMS 啊，海外基督使团，所有的主任，从总主任到亚洲部主任到几个主任，全是中国人。他们把那里边他们里边的几个中国人都给用绝了。为什么？他们里边韩国人很多，但是都不让韩国人做。因为韩国人他个性有的时候做事很激烈，很容易产生很大的问题。啊，他们是愿意往前冲，但是冲的有的时候过快，有的时候受不了。哎，最适合做宣教士的一个民族。不是，是中国人。但是最不愿意做的民族就是中国人。后来我就分析一下，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服侍主啊？这个有关啊，收入少啊，所以压力大，对不对？家里供养你，给你读书，让你赚大钱的，结果做牧师去了，你看，所以受不了。结果呢，生活有问题。所以现在很多人，尤其在湾区，湾区的教会最喜欢找的牧者是在湾区工作过的。但是结果呢，你发现我在湾区二十多年了，我在教湾区教神学院也有十多年了，我看得非常清楚。实际湾区的教会最喜欢的是在湾区工作过又愿意出来服侍主的这样的传道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理解湾区的人，懂得湾区的文化，知道湾区人的问题，所以能够带领湾区的弟兄姐妹开始往前走。但是最困难的就是湾区的人怎么样，没有办法放下。所以湾区的人现在美其名曰就给自己一个另外一个这个借口，说不要紧的，我们现在开始代职侍奉。那个意思就是说，湾区的高薪水要，教会里的侍奉的那个光环也要，反正就两样都要着，就是两边都站着，所以代职侍奉就是这么回事。好，这个我你要问我的观点，我是特别不赞同代职侍奉，因为代职侍奉没有办法专一，准备讲章没有办法专心， 你想，你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到或者到礼拜六的晚上，你都在为叫公司的在那拼命。你到礼拜六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准备礼拜天的讲章，我告诉你，不可能准备好的，这是绝不可能。这就是今天我们华人教会的问题。有一个真实的事，这个人呢，我从来没见过，但是听过他的故事。据说这个人是在美国的东部。这个人呢，是一个师母。这个师母从小生在牧师之家。听说他的父亲是在台湾的山地里服侍。很多很多年前，台湾也很贫穷，尤其在山地更贫穷。他家里孩子又多，所以呢，那教会那个山村里边的小教会，那教会里没什么供养，好，那他家里经常米缸里没有米，就吃不上饭。但是他的父亲呢，非常有信心，一旦他家里米缸没有米的时候，他就把他们全家孩子大人围着米缸跪在那里祷告啊，求神供应。当然每一次都度过，但是每一次他父亲带着全家一起在米缸面前祷告的时候，这个姐妹呢就在后边一边祷告一边暗暗发誓，长大以后绝不嫁给牧师。而这是真事。后来他终于长大了，碰到了一个男孩子。那男孩子呢，什么台大毕业，工程师，不是牧师，结婚了。然后呢，等一下出国了，留学，留学拿到学位，还找到工作了，哎，终于安了家，在美国。这个姐妹就非常的高兴，梦想终于实现了。什么实现了？突然间有一天，她的弟兄回来跟她说：“哎呀，最近我有一个，一直有一个很这个。”很重要的感动。你什么感动？神要感动我去做牧师。后来他做见证，他说当时他听见的时候差点都晕过去了。当然他自己知道这个问题，这是他在神的面前乱讲话结果带来的后果。另外有一个师母准备嫁给一个要做牧师的人，家里非常的反对。反对的人不是非基督徒，是在教会服侍太久的基督徒了，太了解教会了，不愿意自己的女儿面对生活的窘迫。后来我也被感动，那时候我在教会在带团契传福音，啊，神就特别的感动我。完了以后呢，感动我的时候呢，那我就写信给我的父母，我说神感动我，好，这个我也很清楚，我要准备做牧师。还好我的父母没有反对，他就说这个我们看太多这个做了一半最后又不做的那种事儿，你好好祷告三个月，祷告三个月以后你再告诉我要不要做。后来我就听他们的，我也没说什么，就祷告三个月。祷告三个月以后我还写信跟他们说我还有这个感动很强烈， 我也清清楚楚的知道，因为神感动别人不能明白，只有我自己明白。好，他说，那既然这样，我们愿意支持你。他们直到今天还用他们微薄的退休金支持我们。那个时候我在教会已经很久了，所以我也知道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教会对传道人的问题。所以我刚做准备读神学院的时候，我那时候结婚三个月，我就去辞掉双双辞去工作，我们就去读神学院。那个时候准备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立悄悄自己对自己下了一个决心，以后我绝对不跟人家说我需要钱，我在我的代祷信里边绝不跟人说我经济的需要，我绝不对我的孩子说我们穷。所以我对我自己，后来我跟神说，神呐，我走上这条路你负责，我就把我的积蓄花，当然不是乱花，该花的花，孩子的需要该有的你必须得要给他买。虽然他们很多的衣服都是捡来的，弟兄姐妹给的，我们很少买新衣服，但是有的时候需要还是给他们。如果花钱花到最后一分钱，上帝还没有供应，我就跟神说，神你负责，你若不给我有一个办法，我就重操旧业。啊，这不叫威胁，那个是信心软弱。那时候刚开始踏上这个第一步，那信心软弱，没办法，你知道没走过啊，对不对？没走过呢，总得自己给自己想一个最坏的打算嘛。你把最坏的打算都想好了，那不也就如此？咱就走吧，不管了啊！因为我知道有一点，这个我是做设计的，所以这个工作很有前途。为什么叫有前途呢？只要一画图就有钱，叫前途。所以呢，我不用担心呢，所以我就把那个画笔就都带在身上，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啊，直到现在我还有，感谢主，20多年了，画笔从来没用过，只在几年前，我们神学院突然间被 City Council 说你们缺少了一些什么什么什么资料。还要加上一份现有的图纸，完了最后神学院就说，哇，还要加一份图纸啊，找 architect 去画一张图好几千块钱呢，对不对？很贵啊。所以哎，你不是干这个的吗？那你就来给画就好了。所以他那个我们那个董事那个董事会的主席啊，董事会主席你们很多都认的 ,Dennis Wong, 就是那个黄子斌长老啊，那他就帮我拉那个皮尺，我们俩就在这个把这个弄完了，我就回家啊，把尺寸记好了，完了回到家去画图。画图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笔找出来啊，哇，那个一看那笔啊都干了硬了，还得搁在水里泡。泡它软了，泡它那个哈、啊，有些那个都洗干干净净了以后再开始画，就用过那么一次。这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教会的奉献不够。人类第一次的奉献是什么时候开始？记载在创世纪，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亚伯 是羊群之中头生的和羊的挚友。亚伯兰出去征战得胜回来，撒冷王麦基洗德为他祝福，他献上所得的十分之一。雅各在伯特利梦见神，就对神许愿说，若你把我平平安安的带回来，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后来神对以色列人在律法中这样吩咐，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耶和华为圣。凡羊群牛群之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第十只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十分之一的奉献带有神对神主权的承认，因为所有都是属神的，所以你奉献那是对神主权的一种承认。对神是我们做子民的君王的一种的承认，十分之一的奉献也是对神赐给我们的恩典的一种的感激。所以十分之一的奉献在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讲到奉献就讲到金钱，但是金钱牵涉到更多信仰的问题。以色列人在这段经文里边与神争辩，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所以第六节到第七节，神对他们的不忠讲到神是信实的，神与人不一样，所以他在这一上来就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人可以改变，人会骗，人会变，人会反悔，但是神永远不改变。神与人立了约，神就遵守，神希望他的子民也遵守。这里面继续在讲，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那是因为神没有改变，神保守他的约，所以你们今天能活着，这是极大的恩典。为什么讲到雅各之子？其实用这个名字提醒他们，你们的先祖见过神，你们的先祖与神摔跤，你明白吗？你们的先祖与神立过约。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这样，离弃神，神惩罚他们，惩罚他们以后他们就呼求神，呼求完了以后呢，神搭救，搭救完了以后又怎么样？回转归向神。过了一段时间怎么样？又忘了，离弃神，拜偶像，犯罪，神惩罚，神呼求，呼求神完了又搭救，又回转。这是一个不断的没有改变的一种的循环。但是以色列人在这那个时候还在这里当刀自语说，神啊，你让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其实他们的历史就是这个问题，神一直要求他们 return 回转，回转归向我。其实人讲话要讲信用，答应的事一定要遵守。其实我们中国人是个很讲信用的民族，西方人 这个动不动要签什么签 contract， 好，那是这个西方人爱这个弄啊。那中国人是什么？哎，我跟你什么做生意怎么样？吃一餐饭就行了。哎，真的，中国人不讲究签 contract， 但是讲究吃一餐饭。吃完那一餐饭，你答应了，你就要保证做到。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反悔，你跑掉了，我告诉你，你的人格就没有了，以后你在这个社会里就没有站足的地方。所以中国人很注重承诺，你答应过神的，你就要遵守。人不能不守信用。所以神为什么给以色列人一大堆法律条文呢？就是人，神知道这人呢做不到，没有办法，就把那个条文呢还得要刻在石板上，写在书卷上，等他们犯的时候让他们找出来，告诉你看你就犯了这一条。因为人问题就在这里，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第八节到第九节，他们夺取了神的物。他们责备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尼希米记第十三章里面就讲到，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唱歌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当时圣殿已经建起来了，尼希米记已经记到这个问题。他回来了以后一看，圣殿空空荡荡，没人。好，为什么没人？一问，因为没有人十分之一奉献。完了，祭司呢，立位人呢，哎，没要吃饭呢，也要吃饭呢，在神的面前奉献，就是侍奉，这没饭吃也不行啊，那怎么办？反正荒地多得很，是吧？那个立位人按道理没有田，但是荒地多得很，人口太少。结果呢，干脆自力更生，种点田好了。结果就出现这个问题，圣殿里面没有人服侍。原因是什么？人们觉得，哎呀，刚刚回归，生活困难，各个地方都需要钱，上帝啊，反正你也不吃也不喝，对不对？以后有钱了咱们多给点，所以对神就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就说，用了一个很重的词，就是你们夺取了神的供物。其实夺取带有暴力得到的意思，也就是说，本来运进圣殿的供物半道上被你给劫了，就是那个意思。那你说我没运，你没运，是啊，运你家仓房的过程之中，其中有一部分应该是运到圣殿了，结果呢你就半道给劫了，就运到你家去了，就是那个意思。我们夺取了神的供物，所以神在这里说，夺取我供物的咒诅就必临到你们的身上，神必定审判。当然了，大部分神的审判都没有立刻产生，圣经里只记了一个例子，就是在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候的一个特别的例子。好，你去看圣经里面那种立刻死在神面前的例子，大部分都是在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候。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在献祭的制度刚开始设立，他用燔火献祭，那个火立刻烧到他们身上，当时死。君王制度刚一设立，大卫运约柜，对不对？那个人是谁？叫什么名字？乌撒一扶约柜，结果怎么样？当时死。 还有一个例子，当时死，什么是例子？跟奉献有关。在《使徒行传》里边所记的亚拿尼亚，对不对？他就奉献，奉献完了偷偷留一部分，你留一部分你就说你，我留一部分，我这个这没有问题啊，留一半就可以啊。但是别人看着别人都全都交了，哎呀，这个玩意儿的荣耀啊，得人的称赞，结果来到使徒的面前说这也是全部。那使徒问他，这是全部吗？他说是。他说你为什么要欺哄圣灵呢？你以为你所做的别人不知道吗？当时死，你说来你回来的机会都没有。我告诉你，那是因为神要在一个时代，教会刚开始的时代，警告以色列人，警告不是教会的那个基督徒，警告他们，在神的面前千万不要耍小心眼儿。当你耍小心眼儿的时候，神就让咒诅立刻临到。虽然教会的历史里面很多黑暗的地方，有些时候明显犯罪，神也没有立刻惩罚，但是神已经把一个 example 一个例子放在了一开始的时代，那是一个警告。人不可以夺神的物，除非你不认识这位神是你的神。这样的做法表明你对他认识有多深。这个有一天主日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家呢离教会很近，那家教会很近呢，以前那种乡下哈，那个也没什么交通的问题啊，自己走路去教会上主日学。那这个妈妈呢，这个一会儿才去，就说啊，你先去吧，啊，那就从口袋里呢掏出两块硬币，那两块硬币的是两块钱，跟他这么说，一块钱是奉献给神的，所以进到教会里边丢到奉献箱里，另一块钱给你可以买糖果。那小朋友很高兴啊，一边走一边跳，手里拿着两块钱，对不对？那两块钱呢还耍那个什么哈，耍杂技，一块丢起来，在这个接这个，完了再掉那个，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没想到地不太平，往前走就光看着这个，嘣一次，哎呦，这脚这个脚一脚踩空，这个往前这么一弄，那个钱没接着，只接着一块钱，另一块钱掉在地上，掉在地上就开始滚滚滚滚滚滚滚，吧，路边有那个雨水沟，对不对？那雨水沟上面有铁的那个盖儿，对不对？有那个缝，完了的那个钱，啪掉到里边了，咕噜咕噜一滚，没了。哇，伸手进去，伸不进去。哎呀，钱呢？看也看不着了。哎呀，不知道滚到哪儿去了。怎么呢？哎呀，他拿着这笔钱，没了。想了半天，突然间灵机一动，他想起来了。哦，神的那块钱丢了。又高高兴兴的拿着剩下的那一块钱走了。在座的都是移民，我也是移民，我也非常体会移民心态。移民心态，你知道移民心态是什么吗？好，尤其像我们那时候早期移民，好，现在的很多移民是下了飞机买汽车，新的还，完了下了飞机就开始问哪个房子 available， 就开始买房子啊，这是现代移民。想当年我们移民的时候，提着俩包就完了，什么都没有，口袋里几十美元那就是很多了，那是财主了，对不对？下来第一时间问的是什么？哪里要洗碗的，对不对？因为洗碗不要说话嘛，啊，对不对？哪里能打工？这是真的，挣的那个钱，我告诉你，我第一次挣到钱的时候心情激动哎。是吧？你知道我第一次去挣钱是挣什么钱吗？第一次挣钱还 cash， 好 cash。我原来你知道我是盖房子，对不对？结果，有一个人就说：“哎，我们这需要小工干什么？拆房子。”拆房子，拆房子意思是什么？因为这房子太旧了，要盖新的，然后就是一个 house。好，那个 house 呢，就把它推了，推了很简单，就咔一推就一下就倒了啊。完了，外边呢有一些这个砖，那砖呢都推了以后呢，他把那个砖呢，那个因为他地很小嘛，那边也很小，要把他那个砖呢用那个独轮车啊运到这个路边上，完了呢，他有那个大铲车呢，就把它就当垃圾给丢掉。哎，那个主人就说了，我们这需要一个拆房子已经拆差不多了，你就干什么呢？干那个就是把里边的那个砖头碎砖拿这个独轮车哈，就这么样的推出来。完了结果呢，我就开始推。哎，这跟你们讲过了吗？哦，没讲过，有的时候脑子都还是糊涂了。完了结果呢，我就这么样的推。哎，早晨九点上班哎，一直干到五点。你知道吗？我是什么人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呐，没干过任何的活儿，完了就要干这个独轮车哎，你试一试哎。开始的时候还挺有劲儿，把那个码的高高的，完了就是一次出去。干到中午的时候，我就开始啊，喘的气喘如牛啊，对呀。后来又不能不干。为什么你不干？我告诉你，外面没有东西啊。那这老板来一看，晚上一看，哎，这怎么半天怎么还这么点儿啊？对不对？那怎么办？只能够就是每一次减少点啊，就是平平的一点点。哎呀，起码多点次数，就还好，好过没有干吧。就这么干。哇，你知道吗？晚上拿着那个啊 cash， 哇，我说这钱真不容易啊。完了结果我从里边抽了一张最小的面值的纸币，搁在信封里寄给我妈了。最后呢，我妈一看，哇，寄了一块钱回来。然后结果过了多少年，我就问他，哎，当年我寄的那块钱呢？他说搁在家里也没什么用，我把它存银行了，所以没了。我还想准备那个，还拿着我当做纪念呢啊，当传家宝传下去呢啊，没了，他给存了银行去了。你说移民心态，生活不容易，好不容易攒点钱要买房子了，对不对？哎呀，上帝啊，等等吧，等等那个像到马长老那个时候，我们再奉献吧。差不多就是这个心态。哎，这是很重严重的移民心态，很严重，因为我们还没安家，我们刚刚来这个地方，什么地方都要钱。其实我们在湾区挣的都不少了，但是天天想到的是自己的需要，天天想到的是自己的需要。 iPhone 出到第几了？孩子要立刻给换一个，但是神需要呢？马长老奉献就好了，我们等一等吧。 真的，我教导我的孩子不要去追那些东西。感谢主，我的孩子在这方面非常非常的乖。我的第一个 iPhone 是别人不要的 iPhone 3，你们用过没有？哇，你们一用就用的是什么 5, 6, 7, 8，好，是别人不要的 iPhone 3。那后来好，我的大女儿要上大学了，我就把这个 iPhone 3给她，她也高高兴兴的拿着 iPhone 3去上学。那有一天，因为她在学校里还要去打工，好，打工是干什么呢？在一个小学里面教那个好像是个什么学校，是小学的那个区还挺破的一个区啊，都是那个移民的那个区。完了以后呢，他就在下了课以后跑到那边去啊，在学校里边跟他们就是啊陪伴小孩。完了后来他拿出来了 iPhone 来看的时候，手机来看的时候，那小孩来看，哇 ，iPhone 3呀、啊！完了后来他就跟我讲，你看很不错呢，没人用这个老古董了都，你知道吗？他还在用呢，很骄傲的说 iPhone 3很厉害。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神给我们的恩典，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有没有天天怀着感恩的心？如果你天天怀着感恩的心， even 你在用 iPhone 3，你都会说什么？感谢神，现在我有 iPhone 了，那是神的恩典。第十节到十二节，神挑战他们的信仰，印证神的信实。他用试验跟他说，你们试一试我。其实神禁止人试验神，他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像在撒玛那样试探他。神在这里说，你们试试我，不是让人试验神，而是用这种的话挑战他们。这是一个信心的挑战，说你们愿意不愿意试一试，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圣殿的仓库，使我家有粮。奉献十分之一是一个信心的开始，相信神。虽然我不知道明年会如何，但是我相信神，在未来的一年，神必定赐福。我不需要用我的 saving 来给我的内心有一种的 security， 我把我的 security 放在神的那边。神讲完这话，试一试我，给他们有应许。这种的应许再没有临到，很难。十一节说，我会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们毁坏田地。十二节说，万国的人都看到你们是有福的，你们的心底里充满喜乐，因为你们活在这个地上蒙神的赐福，天天活在喜乐之中。奉献是一种信心的表达，奉献不是那个铁公鸡拔毛疼得要命，也不是那个割肉一样的痛苦。奉献是一种喜乐，是一种信心之中的喜乐， 为什么叫信心？因为你相信这是神所赐的，你也相信虽然今天我可能少了一点，明天神绝不让我缺乏。奉献是信心的表达。其实在教会之中，不是每个人都有十分之一的奉献。虽然教会的牧者从来不知道谁奉献的多谁奉献的少，我也不想知道，因为如果我知道谁奉献的多的话，我的笑容对他会自然多一点啊，是不是？哎，但是你不知道的话会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吧？好像谁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有一次，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教会牧养的时候，有一个执事呢就很生气，他是管财务的，他就呢完了以后他说啊，我们教会虽然规定不允许这个把奉献者的数目讲出来啊，但是我做了一个chart要跟你们报告一下。他说做这个chart是这样，他说一年一个月奉献100块钱以下的百分之多少人，300块钱以下的多少人，500块钱以下的多少人，1000到500之间的多少人，请问大概是这个十分之一奉献应该是在哪一个跨度里边啊？500到1000的，请问你知道那个500到1000的是多少个 percent？ 哎，不好意思哈，大家都不好意思讲，我看完了以后我才震惊啊 ，10%。教会只有10%的人遵守十一奉献啊，当然了，说不定今天的在座的全都是那 10% 的，真的，我们愿意不愿意凭着信心试一试，试一试神给我们的恩典。我碰见过两对老夫妻，一对老夫妻呢挺有钱的，但是呢孩子也给他钱，他还有其他的收入，挺有钱的，但是呢他天天跟人家说我没钱。为什么呢跟他说没钱呢？因为他呢就是浑身哪儿都疼，哪儿都疼的结果呢就是不断的找西医看，看完了不管用，再看什么，看中医，那看中医完了就要开始什么吃中药，哎，中药很贵的啊，结果就吃了一大堆药，最后一问他那钱都哪儿去了，哦，都送到药铺去了啊，当然了他还活着呢。那另外有一对老夫妇我也认识的，没什么钱，退休金很少啊，在美国反正只要是房屋的问题解决了基本上就哈、啊、差不多就可以了。哎，每天呢就吃白菜胡萝卜清水煮，当然了他那个老先生就骂他那个老婆就说哎呀不会做饭，天天就吃白水煮青菜。那另外一个人来说好啊，白水煮青菜在营养啊，哎呀你看你为什么那么高瘦，就是因为吃白水煮青菜天天吃。但是他们有一个好处，他们从来不说自己穷，看到宣教士偷偷的还给宣教士一个信封，100-200块他们也要奉献。这两个老先生 这个这一对老夫妇还没什么病的，也不吃什么药的，最多就是从 Costco 买一点那个就是那什么维他命吃一吃就行。请问谁得到了神的祝福呢？有一天有一个牧师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天堂的荣耀与快乐，结果牧师博引旁证，又讲启示录，又讲什么创世纪，又讲那边，又讲这边，讲完了以后这个就结束了。结束了下来以后，你知道这个牧师讲完道了，就有些不是每个人听着都高兴，结果有些人呢就听着这个不爽啊，这个下来就跟这个牧师就说，牧师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是个商人。他说我是个商人啊，天堂的荣美我看不见，起码我现在看不见。牧师，我们商人很实际的，重事实不讲道理，请你把地上天堂的荣美指给我看，我就相信你今天讲的这篇道。完了结果那牧师听说这麻烦了，这怎么给他显示呢？哎，牧师突然间一想，想起一件事了，他说这样，来来来，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小烫啊，那个最那个靠那个外边的那个路的哪个地方啊，有一个小房子，小房子里边住了一个寡妇，那个寡妇呢，这个丈夫刚去世，也没有收入，经济窘迫，六个孩子都很小。这样，你现在这个带上食物，买六套新衣服，再买一点盖的被褥。现在天气又冷了，感恩节虽然过了，正好你现在去送到他家，把食物摆在桌上，看着他们吃，吃完了以后你就打开圣经，先唱一首诗歌，读一段的经文，做一个祷告。你去做，做完了你就回来告诉我一下。那这个商人还不错，听了牧师讲话，你知道这个小镇里的这个人哈，对牧师都特尊敬，牧师让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一般都做什么，结果呢他就真着照做了，买上食物，买上新衣服被褥，这个到了他们家，把东西摆上看他们吃，吃完了以后唱一段诗，读一段经，做了一个祷告，然后以后他离开了，到了牧师那里，对牧师说，我去了，我也做了，地上天堂的快乐我看到了。今天我在这里讲，不是逼大家奉献，我们每个人都有好的工作，我来教会不是为自己奉献，我以前工作都不错，我师母更工作更好，不是到教会来混饭吃的，教会需要人服侍他，我们在教会的服侍是一种使命，是一种负担。耶稣论到奉献的时候，拿起一个钱对人们说， 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后来我把这句话想一想，把它引申一下，政府的钱上税归政府，神的钱奉献归给神，剩下的钱就是你的，不然你就是夺取神的供物。工作，公司的时间归给老板，好好工作。神的时间来教会聚会归给神，剩下的时间是你的，你去 enjoy 吧。请问明天我们去教会还应该迟到吗？如果你迟到就是什么啊？你们说的哈，不是我说的。那你会说新约里没有规定十分之一奉献，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奉献的时候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十分之一奉献。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作为今天我们的神的儿女应该所做的。希伯来书里面讲，不要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愿意跟随他，服侍他，奉献我们的金钱，奉献我们的时间，我告诉你，神在这里的应许说，我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赐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存。愿我们每一个人抓住神的应许来服侍我们的主吧。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当你这样服侍主的时候，神一定会赐福给你的。有些赐福是眼见的，有些赐福是眼睛看不见的，有些赐福是可以用那个银行里的几个零来数的，有些赐福是没有办法用零来数的，有些赐福你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为什么？因为别人会嫉妒的。神必定赐福他的儿女。当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来跟随主的时候，你必定看到神的恩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懂得怎样跟随你，用信心跟随，信心伴随着行动。你要求我们奉献时间，奉献金钱，奉献我们一生来服侍你。主啊，求你感动我们的心，也求你持续的感动，让我们愿意站出来服侍你。主啊，求你帮助带领我们前面人生的脚步。当我们用信心跟随你的时候，就求你也让我们的肉眼看见你的祝福，更加坚定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路。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